第76集。这种表述远远达不到坚定承诺的程度，对吧？他们不过是想让你准备好接受他们可能失败的事实，所以除非你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否则当即提出质疑。更糟糕的是，当推脱用词变成了复数形式，从我会尽全力一下子转变成了我们会尽全力，从而把自己藏到了人群后面。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销售人员会接受我想仔细考虑一下的借口，但是如果我变成了我们，那就真的要小心了。如果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一个人一直在说我觉得我付不起那么多钱，我不愿意这么做，或者我不得不让你之类的话，却突然之间转而说我们必须考虑一下，明天给你一个决定，你就大麻烦了。你最好回到谈判桌，使出浑身解数去说服对方，因为这不是轻易能解决的。从我尽力切换到我们尽力，明显是在逃避。橡皮擦。人们平常会用许多橡皮擦之类的词，其中最受欢迎的两个是但是和然而。你要知道这类词汇的作用，就是抹去在他们之前所表述的一切。有人可以花10分钟的时间滔滔不绝地说他有多喜欢你的产品，让人感觉这个人肯定会买，结果他说了10分钟之后以但是或然而结束了长篇大论，等于刚才那10分钟都白费了。你这时清醒地认识到一切都得重新开始，因为但是和然而之类的橡皮擦词汇擦掉了之前的一切。圈套。如果橡皮擦前面有我只是个乡下男孩但是，或者我不是学法律的然而之类的话，这些都是圈套，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圈套。例如，有个人曾在白宫里对林登·约翰逊说，我只是一个乡下男孩。林登·约翰逊本人就是来自乡下，他听后咆哮着说，听着先生，在这个城市里，一听到有人对我这么说话，我就很想伸手去摸摸我的钱包还在不在。如果有人对你说，他们不是学法律的，那可能是实情，但你可以放心，就当前那件事来说，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预备语句。有一组预备语句对销售人员来说非常重要。当一名销售人员对你说，我不是针对你个人的，你可以肯定他接下来要说的绝对是针对你个人的。当他说我不想打扰你时，他准备做什么？肯定是打扰你。夸大之词。有一种让人们准备好回答可能很难堪的问题的做法，那就是先夸大的。假设有人正在替你填写一份信贷申请表，想问你去年的收入是多少，他可能会对你说，这很令人难为情，但是在他停顿的3秒钟里，你的脑海里翻腾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想象着他提的问题让人多难堪。当你发现原来他只是想知道你的收入时，就变得很容易接受了。有人可能会对你说，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大忙。你立刻想到他会不会要1000美元或者500美元。当他说出仅要50美元时，你一下子觉得这简直是小菜一碟。试探。在谈判过程中，你会经常遇到试探。这类句子都是以我还没仔细想过，但是，或假设我们之类的话开始的。人们之所以会使用这类语句，主要是因为已下决心尝试某种东西，但又不确定你是否会同意，于是开始试探，测试一下你的反应。这说明两件事。首先，他告诉你，这个人会接受别人提出的建议，哪怕他声称自己没仔细想过。实际上，这个人缩小了他的谈判范围。他还告诉你，这个人不确定你会接受他，所以如果你先拒绝，会有利于你。神经语言学取向。谈话中隐含意义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意识到人们会被导向他们的一种感觉。我的意思是， 我们通过不同的感觉，视觉、听觉、嗅觉、触觉或味觉，来解读我们经历的一切，其中大多数人会趋向于一种感觉。味觉和嗅觉很少占主导，最常起作用的是视觉、听觉和触觉。你可以通过一个人使用的语言来判断他的取向。我们假定三个人一起去听一场交响乐，这三人分别是油画家、钢琴家和诗人。现在，如果以他们的职业来衡量，你会认为油画家是以视觉为主，他看到的会比他摸到的或者听到的重要的多。钢琴师以听觉为主，他听到的会比他看到的或摸到的更重要。诗人则以触觉为主，他触摸到的比他看到的或听到的更重要。他们每个人都会对发生的事情给出不同的解释。虽然你在谈判中遇到的人并没有那么明显的取向，但还是会有一些，而且这仍然对你的战略有重要影响。你能从人们的表达方式看出他们的取向，例如一个听觉取向的人就像一个钢琴演奏者，会说，对我来说，那听起来不错，或我听到你说的了。一个触觉取向的人，比如诗人，会说，我感觉这个很好，或者我能渐渐接受那个建议。如果你在和视觉型的人打交道，你最好用演示活页夹或黑板为他画出来，进行直观演示。对于听觉取向的人来说，是否有直观演示并不重要。事实上，那甚至会让这样的人失去兴趣。这个人甚至有可能讨厌你，借助图形解释你刚才说的话。他心里可能在说，你不用给我画一幅画，我听你一说就明白了。你一定要如实反映别人的谈话。如果人们处于听觉取向，他们会说，那听起来不错。不要用在我看来也不错来回应。在研究这类现象的人中，那被称为交叉反应，就像对肢体语言的研究一样，有些人在对研究隐含语义时也会走极端，进行过分解读。当然，我在此描述的非常简单，随着你越来越了解这个主题，越来越仔细地研究人们所说的话，并且越来越熟练地解读人们所说的话，你会对它越来越感兴趣，你掌握的知识也会不断增长。要点备忘：一，如果你记录并转录谈判内容，你就能从各种表达方式中发现许多隐含的意义。二，有些语句会提醒你注意心口不一的现象，例如，以我本人浅见，他这个人不错，很虔诚，和别担心都属于我们所说的心口不一的现象。三，如你所知，捎带的，趁我还记得，以及顺便说一下等漫不经心之语，后面都会紧跟着重要声明。四，合理化词语，如坦率地说，老实说，和实话实说，常被用来强化一些并不完全真实的陈述的合理性。五，托词是用来让你为对方逃避责任做好心理准备的，例如，我会尽力的，我看看我能做什么吧，或者我尽量把它控制在$300以下。更糟糕的是，我们试试吧的说法。六，橡皮擦是可以抹去之前表达过的一切的词，比如但是和然而。七，如果橡皮擦前面有我只是个乡下男孩，但是，或者我不是学法律的，然而等话，他们都是圈套。八，预备语句是为你应对难题做准备的，我不是针对你个人的，和我不想打扰你是在为言者做铺垫。九，夸大其词会让你很容易得到某种东西。有人可能会对你说，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大忙。你马上想到他可能要$1000或者$500。当他提出要$50时，你一下子觉得这简直是小菜一碟。十，对方的试探实际上在告诉你，他们将接受别人的建议。十一， 聆听人们谈话的方式，他将揭示出他们属于视觉、听觉或触觉取向的人。你在回应时要对应他们的取向。